君从今后是灶神告诉于敬义说，
从今以后你凡有贪淫、客气、妄想、诸杂念，这些都是世俗的事情，必须要先具猛力，一切摒除，这就是彻底的悔改，从心地里把这些妄想、杂念都要断除掉。
诸位想想，讲得很容易，做起来可不容易啊。试问，我们哪个人不想断除妄想，不想使自己的心地清净呢？虽然是天天的这样想，可是妄念依然纷飞，追究它的原因就是积习太深，所现的业障之相，也叫做业相。
说得更实在一点，就是恶业之相。
我们立刻要觉悟，这不是好相，觉悟才是改革的根本呢。
若是不觉悟，就不能改，觉悟才有改的希望。
所以佛告诉我们，
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
念就是这里所讲的贪淫、客气、妄想、诸杂念，这些念头一起来，立刻就要觉悟。
我的业障实在是深重啊，为什么还有这些妄念，还有这些罪业之相呢？
这一念就是觉，就是光明，就是惭愧心。我们应当要向哪个方向走呢？
收拾干干净净，一个念头只理会善一边去。
这是教我们初步用功的方法，就是告诉我们下手的初步，要把那些恶念都除掉，把善念提起来，这就是非常好的方法。
而二六十中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方法就更妙了。不但心里面要有大转变，而且在行为上也要认真的转过来。
那么要用什么态度来做善事呢？要不图报，做了善事对人有恩惠，也不要希望别人报答。
要认为行善帮助别人是我的义务，是我应该做的。
甚至我们做善事对人好，人家以怨报我们，我们也不在乎，问心无愧，即使是别人误会了也没有关系，要放着胆量去做。
不要做了几桩好事，人家反而埋怨你，就认为好事不能做，好人不能当了。
而为什么做了好事待人好还要受人责备呢？想想《金刚经》里所说的，这正是自己过去世的业障深重啊，他替我消业障，这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吗？
因此我们不要灰心，只理会善的一边去。
不论大小难易，时时落落，
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，切切实实直接痛快的去做，
耐心行去。
大小的善事都要有耐心，一天一年一世都要这样的去做，并且还要发愿生生世世都这么做，这才是菩萨，这是我们力量办得到的。若力量不能行的，也要勤勤恳恳。
换句话说，我的力量虽然达不到，但是我有这个心，要存这个心，使这个善意能够圆满。
诸位要晓得，佛家所谓的功德圆满，是指善心善意的确实圆满，并不是指样样事情都做好了才叫圆满。
因为有的力量是达不到的，
力量虽然是达不到，但是有一个圆满的心，这样功德就算圆满了。
所以 佛法常讲论心不论事，
圆满不圆满是在你心地里，心地善意若是不圆满，则善事善行做得再多也不能够算是圆满。
第一，要忍耐心，
没有忍耐心一切都不能够成就。忍耐心就是菩萨六度里面所说的
忍辱波罗蜜。
忍辱为什么不把它翻译成忍耐呢？诸位要晓得，世间法里面最难忍的就是辱。中国古时候读书人常常说，
士可杀不可辱。
读书人杀头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不能接受侮辱。可见得杀头都容易忍，侮辱则是不容易忍的。因此佛法传到了中国，六度中的忍度，易经师就用忍辱，辱都能够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够忍的呢？这是忍中最重最难的。
所以什么都要忍耐，能忍耐就有成就，能忍即是福德之相。
相反的，不能够忍就是罪业之相，因此我们要学忍耐。
第二，要永远心。
永远心就是恒心，恒心不变，既然是发了这个愿，绝对不要更改。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一定要以行田愿，久了以后功德就自然圆满了。
切不可自堕，切不可自欺，
这两句话是要我们痛戒的。堕是懈怠懒惰，往往一般人在刚刚发心的时候，心行都非常的勇猛，时间久了就懈怠了，所以不能够成就。古人常说，
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保持初发心，那就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
可见初发心确实是真心、清净心、勇猛心、精进心。古人也有一句话说得很有味道，
学佛一年，佛在眼前，学佛两年，佛在西天，学佛三年，佛化云烟。
这是懒惰、懈怠、没有恒心，越学越变成老油条了。这样的学法怎么能有感应道交呢？
感应是凭真诚精进而来的，不是从懈怠中来的，所以一定要戒除懈怠。
而不可以自欺，就是不能欺骗自己。欺骗别人很容易，欺骗自己则是极深的罪业。人要做到了不自欺，没有不成就的。
所以必须要天天读诵了凡四训感应篇，这就是一面镜子，每天早晚都得要对照自己的心行。
诸位要想真正的学佛，在佛法里成就，就应该老老实实、恳恳切切地把《了凡四训》跟《感应篇》认真地学三年，把基础奠定了，而后佛法才能得力。
否则，想要佛法得力，自然会有困难的。
有很多老修行、老同修常常在一起谈起，
哎，学佛都几十年了，仍然是不得力呀。
原因在哪里呢？也就是说懈怠自欺，从来就没有认真过，满腹的牢骚，怨天尤人，那怎么行呢？心情都与佛法相违背了。
久久行之，自有不测效焉。
这是说，只要你长久的这样做，也就是认真的修三业清净， 照这样做，自然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效应。
君家是我，甚见前节，特以此意报之，速速免迟，可会天意。
这些都是劝勉的话。于先生对于灶神爷还很相信，初一十五晓得上香上供，对他很尊敬，这才有感应。灶神特地把这个意思告诉他，叫他速速免迟，赶快的勉力修持，尚可挽回天意，
也就是扭转命运。命运的确是可以改造的。
诸位听了这段文之后，平心静气地想一想，我们一生的遭遇还没有到愚公这样悲惨的程度。
可见我们身、口、意三业的过恶没有他重啊。
他都能够挽回，我们要是能够照做，挽回的时间应该比他更短。他要三年，诸位如果去做，一年也许就可以了，这一点也不假，我们应该要生清净的信心啊。
言毕，即进宫内室，宫即起随之，至灶下，忽不见，方悟为司命之神。
这一番开示讲完了之后，张公就进到里面，走到厨房里就不见了。于先生到这个时候才晓得是灶神爷的视线。
而1948年，周邦道的夫人在南京的寓所遇到了地藏菩萨，也是面对面说了很多话。
你若以为这是预言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，这是转变命运的起点，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
拜灶神，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举头三尺高，决定有神明，明朝与金衣，银河与灶神。命运自转变，必然有因缘，欲知其究竟，请听师父言。
四，勇猛止恶修善，改造命运。
因焚香叩谢，即于次日元旦拜倒天地，誓改前非，实行善事，自别其号曰敬意道人，治世除诸妄也。
于先生是在腊月三十的晚上遇到了灶神，第二天是大年初一，一年复始，万象更新，他就从这一天起改过自新，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。
他本名叫梁晨，现在改成了敬意，称作敬意道人。
诸位要知道，名号的含义很深，名号就是提醒自己要顾名思义，他要把敬意两个字做到， 所以你要学佛了，皈依时师父给你取了一个法名，意思就是告诉你要把名号在心行上做到，
那就是道，所以也叫做道号。
出行之日，杂念纷呈，非宜则堕，忽忽时日依旧浮沉。
诸位听了这几句话，再想想看，过去了凡先生在刚刚改过的时候，我们要是照样去修，一开始当然也是这个样子。袁了凡是过来人，于敬义也是过来人，一开始都是进进退退。问题是要有忍耐心、永远心，这两种心很重要。
只要有这两种心，有恒心、有毅力、有决心，要痛改前非，这些毛病慢慢的就会改掉了。
一下断不容易，是断不掉的。古代的这些前贤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，不是一下能够断得了的。由此可知，听讲最重要。假如我们要求真实的效果，了凡四训一遍讲完了，过一个礼拜再开讲，一年当中要讲十遍二十遍，大家就都改了。为什么呢？天天在劝吧。若是只劝你这一遍，讲完了书都束之高阁，过几天都忘了，还能够提得起来吗？真正修行不容易呀，一百个人当中有十个能够提得起来就不错了。如果要想真正有成就的话，一年当中得听十遍二十遍。我想在座的同修们当中，最低限度应有二分之一的人能够成就，这个一点也不假。
所以同修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本书我看过了，这一本经我已经学过了。应当知道，菩萨们从初发心到等觉位，天天都在学，没有一天不在学习。
而每年总得要讲几遍，这是自救。所以你们听这篇文章才是真正的有福报，听华严楞严则未必有福报，因为境界太高，学不到有什么用处呢？
而听了此偈之后，马上就可以做得到，立刻就会收到了效果。
诸位果然能够以三年的时间从这一篇文上奠定基础，三年以后再学大经大论就不一样了，这才是真菩萨。那时大经大论才能契机，现在不契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好高骛远嘛。
所以经教必须要天天听，天天讲，天天在一起切磋琢磨才有效。
读了这一段文，我们的信心勇气就应该要提起来才行。
因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叩头流血，尽发誓愿，愿善念永存，善力精进，倘有丝毫自宽，永堕地狱。每日清晨虔诵大慈大悲尊号一百声，以其音相。
这是求佛菩萨加持。
因为靠自己的力量断恶修善实在是不容易，
人家做的并不多，每天早晨拜拜佛，念佛号一百声，我们同修每天念佛号不止一百声，但是诸位的用心不如他，人家的一百声声声虔诚，我们所念的恐怕只是有口无心，那就不如他了。我们念一万声抵不上他一声的效果。
这就是要诚要敬，要诚心诚意的去做。
他能够发这个誓愿，我们也要效法。 发誓愿是在督促自己，念观音也好，念阿弥陀佛也好，都可以得到佛菩萨的加持。
从此一言一动，一念一时，皆如鬼神在旁，不敢欺伺。
这几句话非常的重要，这就是他所以能成功，能转变命运的关键之所在。这一念是不是事实呢？是事实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是一点也不假的。无论是在何处，都有鬼神看着我们。
若是有了这个警觉心，当然就不敢自欺，不敢放肆了。
凡一切有济于人，有利于物者，
物是包括了一切的动物、植物，广则遍及九法界的一切众生。
不论事之巨细，身之盲闲，人之知不知，利之计不计，皆欢喜行持，委屈成就而后止，随缘方便，广植因功。
这是在行持上转过来了，前一段是从心地里转过来，
也就是观念的转变。
心念一转，身口的行为就随着转了，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地方。从此以后，凡是对于人、对于物有利益的，不管是大事小事，自己是忙是闲，别人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，我一定要去做。做的时候也不必考虑
利之计不计，
也就是不考虑我有没有这个力量，能不能把它做到有始有终，
而是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尽心尽力的去做。做到一半没有力量了，就随顺因缘，这样功德才能圆满。
只问事情的应该做或是不应该做，不问力量的能够做到或是不能够做到，如此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事情就没有做不到的呀。而皆欢喜行持，是说都是欢欢喜喜的去做，委屈婉转的一定要把它做到成就而后已，这就是随缘方便，广植因功。
而这几句正是行持的典范。
且以敦伦勤学，守谦忍辱，与服因果报应之言，逢人化导，为日不足。
前面是自行，这里是化他。自行里有心行，而心的念头转变，身口行为就会转变。另外化他则有五个重点，一是敦伦，伦是伦理，敦睦伦常，我们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伦常。
而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、君臣，大家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分，尽自己应尽的义务，这就叫做敦睦伦常。
二，勤学，要努力读书，要读好书，读善书。三是守谦，也是了凡四训中讲的谦德之孝。四是忍辱。五是身体因果报应的道理，恳切地劝导大众。
每月会日，
会日就是每个月的月中之日。
即记一月所行所言者，就灶神处为书以告之。
就是每个月都到灶神爷前报告一次，
也就是把这一个月当中身口意三业所修的善法月月报告。
这就是说明了于先生 他求灶神爷来监督他，这样就有了一个督促他的力量。他要是不做，到了月中他就没有法子给灶神爷交差了。
而这个效果真是不可思议呀！
诸位修学不一定要写书文去报告灶神，你们家里多供奉有释迦牟尼佛、观音菩萨、阿弥陀佛的圣像，就在佛菩萨的面前写书文向他报告，比灶神那里还要灵，还要有效呢。
这都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地方啊。
持之即守。
下面两句是讲修持的效果，功德不可思议。
动即万善相随，静则一念不起。
这样的境界是我们非常羡慕的，而于先生他做了几年就有这个境界呢？
如是三年。
做了三年就是千日的功夫。我们想一想，于先生他过去的业障是多么的重，三年就转过来了。
而袁了凡先生过去转命的时候也是三年转过来的，
三年就见到效果了。为什么我们三年还做不到呢？三年的时间不算长，为什么不肯自勉发奋呢？希望同修们读到这里应当要奋起效法于敬义先生。
年五十岁，乃万历二年，甲戌会试，张江陵为首府。
江陵是地名，张公是江陵人，张江陵是对他的尊称，最尊敬的人是称他居住的地名。
就像满清末年，大家尊称李鸿章为李合肥，因为他是合肥人。
佛门里也常用这个惯例，我们称祖师大德，既不称名，也不称他的字或号，都是以地名或以寺名来称他。
例如，天台大师是指智者大师，我们不称智矣，而称为天台，因为大师是住在天台山。
又如窥基大师称为慈恩大师。窥基是他的法名，
因为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住在慈恩寺。
慈恩是寺的名字，并不是他的名字，这叫尊称。这里也是尊称，张江陵是当时的首相。
辍为后，访于同乡，为子则师。
张江陵他是以首相的身份主持这一次的考试，也就是主考官。考完之后，他想在同乡中选一位品学兼优的人来教导他的儿子，
也就是为儿子礼请一位老师。
人交口见功，虽聘赴京师，功切卷以行，长进功德品，为元力入国学。
他既然想请一位品学兼优的人，乡里的人都推荐于敬义先生。在从前没有学校，富有的人家家中则另外有一间书房，请了一位老师，这就是私塾。
因此家里的子弟以及社会上清寒的子弟，有聪明智慧的往往也召集来跟老师读书。
而于先生应聘在宰相家中做了儿童的老师，生活环境当然就改善了，不至于再像过去那样的穷苦潦倒，感应也来了。他带了家眷一同到京城，张公非常敬重于敬义公的道德学问，所以也为他原力入国学，就是张公替他报了名，进入了当时国家所办的大学国子监。而从前不像现在的大学有这么多，那个时候的国立大学只有一所，
而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都是做官的，是专门为国家培养通才的学府。
万历四年丙子，赴京乡试，遂登科，次年中进士。
从前读书人志在功名，得到了进士，功名就算是成就了。
进士是古代的最高学位，相当于现代的博士学位一样。
一日夜内见杨公。
内见就是从前的太监，侍候皇帝的。愚公有一天去见老太监杨公，
杨令五子出拜，皆其密诸四方，为己祀以于老者。
杨公是太监，所以没有儿子，他的儿子都是义子，
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干儿子，
都是从外面找来的。他养育这些孩子可以养老，他有五个干儿子，自己年老了，干儿子很孝顺，他就叫这五个儿子都出来拜见于敬义先生。
内义子年十六，公若守其貌。
其中有一个小孩年十六岁，愚公一见面就觉得很面熟，好像是从前认识的。
问其籍，曰江右人。
籍就是籍贯，江右包括了现在长江以南、江西、江苏、浙江这一带，当时都称之为江右。这位小孩说他是江右人，而于先生是江西人。
小时误入梁船，由依稀记姓氏履礼，公甚讶之。
这个小孩还仿佛记得家乡跟自己的本来姓氏，他说，
我在小时候玩的时候误入了人家载粮食的船，船开走了，我也就被带走了。
于敬义公一听之后非常的惊讶，
命托左足，双至宛然。公大呼曰，是我儿也。
于先生就叫这孩子脱下左脚的鞋子，看到脚上有两颗非常明显的痣，于是于先生大声地呼叫说，
你是我的儿子。
原来这孩子就是他遗失的儿子，他太太生了五个儿子，死了四个，有一个失踪了，生了四个女儿，死了三个，只剩下一个女儿在身边。他的太太因为想念儿女，眼睛都哭瞎了，这个时候却遇到他失散多年的儿子。
杨亦惊愕，即送其子随公还狱。
这个太监杨公很不错，知道小孩真的是愚公的儿子， 立刻欢欢喜喜的就送还给他了。
公奔告夫人。
奔告就是很快的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太太。
夫人抚子大痛，血泪迸流。子一提彭母之面而舔其目，其母双目复明。
改过迁善的果报是这样的殊胜。诸位想想，眼睛瞎了，现代眼科这样的进步也不容易恢复啊。经上常讲，
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
怎么会没有感应道交呢？袁了凡先生原本是短命都能够延长寿命，寿命都可以延长，疾病怎么会不好呢？这并不是迷信，经上说的理论我们看了也很明了，说起来也能相信，可是金本一丢就忘了，不能说不相信，是忘了。经上说
境随心转，
华严经云
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
唯世经论中常说
万法唯心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
境界是我们心里变现的，而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自己心里变现的。
所以感应道交是有理论依据的，理上能讲得通，事上就可以办得到。理就是事，事就是理，所谓理事无碍，当然是能够转变的。
他的儿子孝顺也是非常的难得，看看这一段，这不是容易的事。失踪这么多年的儿子忽然遇到了，使得母亲欢喜流泪，儿子孝顺能捧母之面而舔其目，这一点很难得啊。
所以他的母亲因此而双目复明，这就是感应道交的事实啊。
公悲喜交集，遂不愿为官。
这个时候于先生他们一家团圆了，知道这三年的改过迁善，正如灶神爷跟他所说的不测效验，
就是意想不到的果报果然应验了。
他这个时候对于世事越看越淡，因此也不愿意做官了。
辞江陵回籍，
于是就辞谢了张宰相，回到自己的老家。
张高奇异，
于先生既然中了进士，就有服务公职的资格。从前读书人心心念念就是指望着将来谋个一官半职，而这个机会到来，于先生却不要了，放弃了，回家乡去了。
所以张宰相认为他是一个异人。
厚赠而还，
张宰相为了感谢于先生教他儿子读书的恩德，只有厚赠于先生贵重的礼物送他回家。
公居乡为善义利，
于先生改过自新，例行三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，真实的效验。
由此可知，于先生往后的行善必定是更为积极了。
虽然传记里没有记载，我们也想象得到，必然还是用老方法，
就是每个月的月中向灶神爷报告。
相信他是尽行寿，一生都不会改变的。人家是这么修行的，是这样的断恶迁善的。
其子娶妇，连生七子，皆育。
于先生自己很不幸，生了那么多的儿女，结果只剩下一子一女。
而他是从47岁的时候才开始改过修善， 50岁的时候得到了感应。
我们同修当中有很多人年纪很轻，要是能够努力学习，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，你们的前途就太光明了。你们的孝业福报感应必然会超过了于敬义，超过了袁了凡，这是绝对做得到的。只要诸位自己肯努力去做，3年之后事事如意，有求必应，为什么不勉力去做呢？我们看看于先生的儿孙命运都转好了，这就是积德修善的感应啊。
西寺书香烟，
于先生的7位孙儿个个书都念得很好，可以说是书香门第，个个成名。
公手书欲造神，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。
于先生欲造神这一段往事是事实，他遇到造神，经过造神的一番开示之后才改过自新，到了晚年就有这样的孝验跟果报。我曾经说过，晚年所想的福报才是真实的福报，年轻人享福，老实说绝对不是福。年轻时发达的过早，很容易迷惑颠倒而造罪业。
因此年轻的时候要多修福培福，按照于先生的方法去做，把福德留到晚年享受，这才是懂得享福造福的人。
愚公把他自己一生改过自新的事情毫无隐瞒地写出来，教训他的子孙。
身享康寿88岁，
愚公的寿命也延长到了88岁。他的长寿是修得的，而不是命中所有的。因为前面灶神爷曾经说他：“
你的业恶太重，心中充满了贪嗔痴的恶念，而神明的鉴察特别着重在意恶，而你的过恶，神明的记录已经是太多太多了，而且日益的加重，你逃避凶灾都来不及了，还求什么福啊？”
因此可知于先生他没有福报，寿命是福报之一，五福中就有长寿。由此可知，他的长寿与福报完全是他自己从47岁以后所修来的。
这正是一切修行人的最佳榜样啊。
人皆以为实行善事回天之报云，
乡里大众看到了于先生一生所得的果报，没有人不说他是力行善事，改转了自己的命运。
而于先生的现身说法，广泛地劝导社会大众，功德尤其是不可称量啊。
同理后学罗真记，
这篇文章是于敬义公的同乡晚辈罗真先生所写的。
而这篇文章里面所说的话，灶神所说的话，以及于敬义先生所讲的话，都是真实的记录。
袁了凡先生、于敬义先生是在家同修与初学道者的好榜样，我们能够取法于这两位贤者，不但是命运可以扭转，道业在这一生必定也会有成就的。云谷大师是出家人的榜样，所谓
出世要学高僧，在家要学高士。
袁了凡跟于敬义都是高士，我们以他们作为典型，作为模范，按照他们的方法来学，如同诸佛菩萨做一切众生最好的样子，这样才是佛陀的好学生。
大江南与北，家家拜灶神，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
举头三尺高，决定有神明。明朝于敬义，因何遇灶神？
命运之转变，必然有因缘。欲知其究竟，请听师父言。
大江南与北，家家拜灶神。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。举头三尺高，决定有神明。明朝于敬义，因何遇灶神？命运之转变，必然有因缘。欲知其究竟，请听师父言。
了凡四训讲记第三单元，于敬义宫遇灶神记。明朝江西罗真作记，现代净空法师演述，善心人士赞助，了凡四训文教基金会唱录，中国龙音乐企划组合，任诗杰实业有限公司音乐提供，仅此致谢。